今天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先讲讲这个题目的典故。这题目的典故呢，来自中国以前一本书叫做《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个系列，就是讲到当时社会当中一些有意识的这个轶事了，就是有意识的有意思有趣的这个事情。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名叫有一个名叫顾恺之的人啊，这个顾呢就是顾恺之了啊，是一个文学家啊。有一天他到朋友家里面去做客啊，那都有谁呢？这个桓呢？桓就是桓玄啊，是当时的一个名人啊。这个英呢叫做殷仲恺啊，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啊。这个殷仲恺呢是军队里任职的，所以他旁边呢还有一个参军啊，就是他的一个部下也在这个聚会里面。那这群人聚在一起呢，就说那我们比较无聊啊，就点坐坐吧啊。你都知道以前什么喝酒啊都有行什么酒令啊，你在红楼梦里面就看到一群女孩坐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说，那我们轮着做首诗吧，或者说是做一些文字游戏吧，或者是他们做一些文字游戏。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个当时的一个文字游戏，叫做微语啊。什么叫做微语呢？就是每一个人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某一个比较危急的时刻，就是你用一句话就好了，不要长，不要去讲一个很大的很长的一个故事，然后大家听得昏昏欲睡。就是说你就用最简单的话去描述人生里面你可能看到的比较危急危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桓玄呢就说了啊，他说这个矛头犀米箭头锥，箭头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我们在那个枪的那个很锋利的那个枪尖上去淘米，犀米就是淘米了啊，就是洗这个米，把它洗好以后呢，就在那个箭头上呢去煮啊。你就想说你手碰到你都会受伤的嘛，对吧？你无论是碰到枪尖也好，碰到这个箭头也好，你的手在这上面，你要洗米，你就要去摸那个米啊，你就要去摸这个米，在枪尖上面去洗米。那这个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一件事，很危险的一件事，你一不小心就会受伤啊。他说好好好，然后呢，殷仲恺呢就说呢，我有一个啊，他说我有一个比你这个更好的，就说百岁老翁攀枯枝啊，就是有一个100岁的这个老爷子哈。去爬树，爬树还不是爬一棵健康的好的树，爬到了一棵有病的树上，爬到这有病的树上，还爬到一棵已经爬到一段已经枯了的这个树枝上面啊，就是这个100岁的老头子就挂在枯干的这个树枝上面啊，你就想一下说他可能在下一秒钟他就摔下去了。你20岁30岁的时候摔下去还没有什么关系，对吧？你100岁了都已经骨质疏松了啊，你经不起摔的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说哦，到了老时候就要补钙了啊，拼命补钙补胶原，为什么？骨头脆了嘛，对不对？百岁老翁攀枯枝啊，而且说这个也不错啊，这个也不错。顾恺之呢，他说哦，那我有一个。他说什么？他说 那个井上这个轱辘啊，轱辘就是以前打井的，不是要有一个转转的吗？对吧？你去把下面的水桶把它给撞上来，所以它是会动的。而且有时候它就算你不动它，它可能有时候也会摇摇或者也会晃晃。他说井上轱辘呢，握婴儿啊，就是那个转转那个手柄上呢，就躺着一个婴儿啊。这个只要稍微一动呢，这个孩子就不是掉地上，是掉哪里呢？掉井里啊。井里救人是很难救的，你河里也可以救，海里也可以救，湖里也可以救，但是井里不好救的，因为你怎么下去，你下去怎么上来，对吧？所以这个井上这个轱辘握这个婴儿，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很危急的时刻，大家都还很满意啊。结果呢，就这个殷仲恺有一个部下，就参军在那里坐呢，就突然之间就蹦出来一句话，他本来不在这个游戏里面的，他突然之间就蹦出来一句话，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啊。就是有个人是瞎子，这个瞎子呢骑了一匹瞎的马，然后呢在什么时候走路呢？在半夜的时候走路啊，人骑马的也看不见呢，马自己也看不见，再说呢又是在夜半，旁边的人也看不见啊，旁边的人也看不见你处在什么情况，对不对？就走走走走到哪里呢？走到一个很深的池子旁边，就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啊。这就讲到这四危险的情况。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就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四样东西放在一起做一个平行的这个比较，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最危险的？对不对？
最后一个
为什么呢？这为什么呢？
你看不到外面看不到你。
OK， 所以 David 意思就是说，你矛头呢，尖头那个亮着光的，对不对？然后那个箭头你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得见的，所以你去动它的时候就会很谨慎，很小心，对，你知道这个很危险，这个危险是你看得见的啊。百岁老翁潘枯枝也是一样的，百岁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是百岁，对不对？就知道说这个掉下去就糟糕。我们老人家都很懂得保护自己的啊，我们走路都要知道说我要更加小心，我要慢慢走，我们都有自己这个很清醒这个身体的意识，对不对？说所以我常常可以从老人家身上学到很多养生的秘诀，比如说早上起来先在床边坐30秒钟不要站起来，对不对？这个是跟谁学？这不可能跟20岁、30岁的人学，一定是跟70岁、80岁的人学，对不对？先坐30秒，然后再站起来，因为你不要快站快走，因为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供血已经不再像20岁、30岁的时候那么迅速、那么快啊，所以一定要等到他慢慢把这个起床的动作把它分成3个步骤，对吧？先坐，再站啊，再慢慢走，对不对？你知道的，你很清楚说，哦，我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这个年龄啊。井上轱辘握婴儿也是一样，就是你看见所有人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都知道说，哦，这个很危险，很危险，不小心就会掉下来。可是呢，最后一个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最后的这个当事人他没有很强的危险感知的能力，这个环境就构成了一个混沌的、模糊的、无法辨认的环境。对吧？这是混沌的。你不单单是自己看不见自己，旁边的人也看不见你啊。 你没有办法看见，而且你能够去凭借的，你能够去，你骑的还是一匹瞎的马啊。那中国人说老马识途，对不对？老马识途，那也对，他不瞎才识途嘛，对不对？你如果是瞎的马的话，他怎么样去识途？他就需要你来去带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混沌的、模糊的、无法辨认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很难看见自己，看见环境，看到危机，就直到死啊，夜半临深池啊，就危险就近在眼前，可是他没有感觉。那他可能还在唱着歌或者哼着小调，走在自己认为非常安全的这个路上，所以这才是最大的危险。所以危险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的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你看得见的其实你都会尽量去避免，对不对？正是因为你看不见，所以它才对你来说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说，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危险的这个情况里面，那我们是足够的心理的这个预备，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让自己避免不要进到这样的危险里。所以所有住在加州的人都知道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地震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做好了各种各样地震的准备，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是为了地震盖的，对不对？用的所有的这个材料要怎么样去设计，要怎么样能够万一有一天这地震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在这地震里面受很大的损失。所以如果今天加州来一场大的这个地震的话，你可能会有财产损失，但是人员损失可能没那么大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很多次了，对不对？过一段时间就要摇一摇，我不摇我们就觉得不安全，摇了我们就觉得安心了，说哦，总算摇了，对吧？不然的话不知道下次他什么时候会摇。所以对加州来说，地震不是最危险。你知道有一些地方他觉得说我们绝对不会有地震的，那些地方有地震那是要命。这就是不同。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耶稣讲到一个故事，耶稣讲到一句话，他说你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瞎子领瞎子啊，瞎子领瞎子。那瞎子领瞎子，两个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掉到坑里去啊，掉到坑里面去。所以你如果希望自己能够要走比较做比较准确的这个判断的话，你必须要确定那一个给你领路的不是瞎子啊。可是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会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就是打比方来说，也许今天我们也是一个瞎子，被另外一个瞎子领着在走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不可能吧，没有这么回事吧，我这个视力 2.0， 对吧，从来不用戴眼镜，目光锐利的很，我怎么会是瞎子，我怎么会是瞎子被另外一个瞎子带着。这个情景是可以放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境里面去。有一次，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人就跟我讲，因为他跟他的孩子呢有冲突，他是一个北方人，有北方人的饮食习惯，那这冲突是出现在哪里呢？冲突是出现在，就是他的孩子就认为呢，你吃东西呢要吃新鲜。啊，这个不要呢，煮了又煮，煮了又煮，对吗？又或者说，你今天吃不完，如果实在吃不完，你就把它倒掉，你不要等到明天的时候拿出来再煮一煮啊。你明天如果煮一煮的话也还 OK， 你不要后天再拿出来煮一煮，这样就是说，这孩子就觉得受不了的，觉得说不健康啊，又不是买不起，对吧？你这个如果这样吃的话，对身体也不好。但是这个老人家呢，他就 他就觉得自己是对的，他就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他就到处去找，他到处找，找可以支持他的这个理由。就有一天他在微信上面就找到一个专家，专家你知道微信上很多专家的，微信上都是专家。那专家出来就跟他讲，专家就说，像一个 video 像一个电视一样拍出来，说肉呢是不会煮坏的，他说菜会坏，肉不会坏，肉呢只要第二天再煮，把它煮沸了，里面所有的坏的东西全部都煮没了。他说你只管吃，你就一直永远不会煮坏，你知道吗？这个爸爸就把这个拿出来给他女儿看，说你看专家说了肉是不会坏的，你知道吗？他自己是什么呢？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哈，他自己是瞎子，然后他找了另外一个瞎子，然后呢两个人就一起往坑里面走，对吗？这是我们常常会理解。我们知道哈，你要如果说你今天要打开微信，所以微信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微信呢，你微微信一下就好了，你不要全信啊，你要全信的话，你就会很，所以微信，你微微信一下，微微信一信，你就 OK， 因为你不知道嘛，现在是自媒体的时代，你怎么知道？对吧？你怎么知道？那同样啊，你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对吗？有人买股票就是专门跟着 YouTube 上的某一些人去买的，对不对？可是呢，你要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你搞不好你就是自己是个瞎子，然后碰上一个什么，碰上另外一个瞎子，会不会？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是，就是说大家都往回撤了，他就跟着那个人往里面跳，那人家赚你的钱赚谁的钱，对不对？那可是当你去做这样的，当你要知道说，这些被骗的人他在被骗的那个时候他是快乐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是快乐的。当这个人听到某一个老师或者某一个专家推荐他去买某一只股票的时候，他拿不钱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快乐的，是充满希望的，是相信说明天，我今天投一万，明天就能够拿2万回来的，他是快乐的。他是快乐，他就把钱投进去，虽然这钱他可能赚得很辛苦，可是他把这钱快乐的投进去，他是快乐的跟着进到坑里面去。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人生要去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看不见，而且领我们的人可能也看不见，那我又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可以看得见所以这个耶稣这句话里面有几个可能的现象，就是第一个，领人的瞎子不觉得自己是瞎子我倒不觉得说那一个专家说肉煮不坏的是他就是故意骗人，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好处那他可能就是真的是这样认为，可是他在这样认为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是对的不得了的所以他就把这话说出去了把这话说出去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在自己是瞎子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目光很锐利的人。第二个呢，跟着的这个瞎子呢，被领的人呢，他知道自己是瞎子，他承认自己不懂，对吧？他承认说我的理论依据不够，所以我要去找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帮我，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知道自己是瞎子，但是他不知道领他的人是瞎子，对不对？他知道那个人知道说我看不见说我要去找一个人来做我的眼睛，所以他找到了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导师问题专家这个第二个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为什么会瞎子领瞎子？有没有可能会瞎子领瞎子再领瞎子再领瞎子再领瞎子？会不会一直延续下去？是会的，是会的。 当瞎子的群体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瞎子就会变成明眼人，而明眼人会变成瞎子。啊，就是说你看不见反而是对的，看见了反而是不正常。人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说明明呢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已经疯掉了，对吧？如果这个世界要是疯的时候呢，你最好是跟着世界一起疯。不然的话呢，你如果不疯，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疯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全世界都疯了，你如果不疯，你在那个疯了的世界里面，你就是疯子。举几个例子，纳粹德国的时候，你要知道哈，这个希特勒出来去纳粹德国，他去杀那个犹太人，对吧？杀犹太人，建那个毒气室，啊，那个建那个集中营，对不对？你要知道，德国人的文化传统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那些在党卫军里面，在纳粹系统里面，很多是经过高级的教育，有过很好的这个学术素养，有非常高的欣赏水准。啊，他们可能是音乐家，他们可能是化学家，他们可能是物理学家。可是当整个德国开始被希特勒搞疯的时候，你不疯，你就会什么？你可能就会有灭顶之灾，你就会变成这个社会里的疯子。你说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不要杀犹太人，那你就是疯子嘛，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去做的，你竟然说不能杀，那你就是疯子啊！那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有出现过，对不对？大家都开始疯狂的时候，你不疯吗？荷兰这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怎么说呢，像骗局一样，或者说是一个漩涡一样的，就是荷兰的郁金香。你们去查查荷兰的郁金香的这个事件，那时候荷兰人要去买郁金香，买到什么时候，一颗郁金香的价值就可以值几栋房子的价值，大家疯狂的去买郁金香，就觉得买到郁金香就是买到比黄金更好更宝贵的东西。那个叫做郁金香风波，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整个荷兰全部把所有的价钱都拿去买郁金香。我问你，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看见罗长老买了一颗郁金香，路易斯买了一个郁金香， Joyce 买了一个郁金香，安娜买了郁金香，梅阿姨买了郁金香，全家会最后就只是你一个人没有买郁金香，你忍得住忍不住啊？你忍得住你忍不住的，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忍不住的，我们就觉得说赶紧啊赶紧，我砸锅卖铁我要去买郁金香。你觉得这个是独一的事件？不是啊，不是。后来这个郁金香价格崩盘，原来是几栋房子买一颗郁金香，后来就变成几毛钱买一颗郁金香，崩盘，价值归零啊！你觉得是独立的事件？不是，不是。我再讲，后来几十年以前，中国开始买什么呢？买那个君子兰，同样的一个事件，同样是一颗植物。君子兰的价格在几年之间被炒到十几万二十万去买一颗君子兰啊，去买一颗君子兰啊。那很多人为此都倾家荡产。君子兰之后是什么？君子兰之后是普洱茶。我可知道跟大家普洱茶。你可以这样说，人类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运转，就是当整个世界要疯狂的时候，你要不疯，你要冷静的头脑，你很难的，你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所以你要看到事实的这个真相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很容易会瞎子跟着瞎子就走。如果全社会都变瞎的时候，你能够忍住不瞎是蛮难的。所以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我们活在一个后真，这是一个常常我用到的一个词，叫做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比较难理解，你可以讲到说是没有真相的时代，或者说很难找到真相的这个时代。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离真相是越来越远。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常常会碰到的一个情况是说，什么假新闻？现在的假，以前的假新闻呢，是小道消息假新闻啊。现在的假新闻是什么？是电视台给你播假新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很无语的，就是说，哎，电视台嘛，你们至少要有点职业素养，告诉我真的东西吗？对不对？可是你接收信息的那个渠道，那个新闻本身就是假的，所以 Facebook 上、YouTube 上充满的是什么？假新闻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谣言，对不对啊？各种各样的谣言。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哎，我今天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现在我们很多很多人已经养成这习惯，说你不要太早表态。为什么不要太早表态呢？因为很可能剧情会反转。什么叫剧情反转？就原来你以为黑的，过几天变成什么？变成白的。你原来以为白的变成黑的，原来你以为是个奸臣，然后搞半天他是个忠臣。原来你以为是个贪官，哦，搞不好搞到最后发现他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一个人，这叫什么？叫做剧情反转啊！政治正确，什么叫政治正确？你讲什么话都要符合现在的政治正确。你如果政治不正确的话，对的也是错的；政治正确的话，错的也是什么？也是对的，对不对？死忠粉，什么叫死忠粉？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要跟着你，这叫什么？这叫死忠粉啊！就是说，你只要是你说的，我都说，我都觉得是对的。无论这话有多么的荒唐，有多么的荒谬，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我都觉得是对的啊！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现象啊。专家啊，中国现在已经不把这个专家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褒义词了啊，已经是一个贬义词。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专字旁边加一个实字旁啊，就什么，就是盖房子那个砖的专家，就是这些专家都应该被人拍砖的专家。打脸，什么叫打脸？就是我刚刚还觉得事情是这样子的，刚刚才发表的言论结果就被人啪啪打脸，就是说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错了，原来我错了。就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离真相很近，但是其实呢却真相越来越远啊。就我们现在很难看到真相，很难很难找到真相。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或者真正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很难看得见啊，很难看得见。信息越来越多，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啊。我们找不到很确切的东西可以说，哦，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或者它已经是这样子，可是就是有人不这样认为啊，那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需要操练自己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信息里面能够努力找到啊，找到真相啊，找到真相。好，第一个啊，我们必须要小心人造的真相啊，人造的真相。啊，大家注意哈，人造的真相它就不是真相嘛，对不对？啊，可是会有人造的真相。举一个，讲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啊，叫《列王记上》第13章里面讲，在啊有一个先知啊，那有一个先知被上帝呢叫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去宣讲一段上帝要他宣讲的这个信息啊，是对在伯特利的这个王讲的。所以那个先知就从远路啊他就从自己的家呢就走到了伯特利，然后呢就跟王说了啊。王呢在听到这个先知跟他讲话的时候也很客气了，王就说，他说，那你既然已经来了，那我就请你吃顿饭吧，对吧？你长途跋涉迢迢来到我这里，那我就请你吃顿饭好不好？你留下来，我请你吃顿饭。那这个先知就说了，他说不行， 啊，他说我不能，他说不是说我不吃你的饭，或者说不是我看不起你啊，也不是我自己不愿意，而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上帝已经嘱咐我说我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啊，也不能够从原路回去啊，所以呢，上帝已经告诉我了，我也很清楚接收到这个信息，说我不能够什么，我不能够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吃饭啊，喝水啊，那这是这个先知的回答。说在伯特利这个城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先知，是一个什么老先知啊，是一个老先知，老先知住在伯特利。大家注意哈。换句话来说，圣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什么线索呢？说伯特利这个城里面不是没有先知，这个伯特利这城里面就有一个老先知，而这个老先知呢，突然之间听到一个消息，说从远方来了另外一个先知来跟王传达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老先知的心里面可能会不舒服的，对吧？我是先知啊，我就在伯特利啊，为什么传达信息不找我，要从远方找一个人过来啊，对吧？啊，他心里面可能会有不舒服，会有这个想法，所以他就跟他的儿子讲说，你呢啊，你们告诉我这个他从哪条路回去了。然后他的孩子们就打探好他从哪条路回去的，就来告诉他啊。老先知呢就对孩子们说，那你们给我准备好驴，驴准备好了以后，他就骑上去追赶那个来传达消息的那个，我们说的小先知也好，或者说是年轻的先知也好，就找到了，就追上了啊，就问他说，哎，你是从犹大来的这个神人吗？啊，那个人回答说是。老先知说，啊，那我呢，我是老先知，我们是同样的身份，只是我比你老，啊，他说我呢，请你同我回家吃饭。那小先知就回答了，他说不可以啊，他说我有收到很明确的这个吩咐，就告诉我说不能够在这里吃饭喝水啊，对吧？他又重复了一次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不可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好，老先知说了，大家注意哈，注意这段话。老先知说的第一句话是强调他的身份，什么身份？说我也是什么？我也是先知。注意哈。第二，他说我呢和你一样。第三，他讲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他说我收到一条新的消息，这条消息是可以 cover， 是可以覆盖掉你的那消息，因为有最新的旨意从神那里来，从耶和华那里来，告诉我说我要把你什么带回家，然后呢要你在这里吃饭喝水。圣经里面说什么？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什么意思？骗不容易，不那么容易骗的。所以你就想，如果把这些全部都去掉，全部都去掉，说我想带你回家，到我家吃饭喝水，这个骗局能不能够完成？不能。所以他必须要加上东西，他要假传上帝的这个圣旨，说啊，有最新的消息，你现在可以了，因为天使已经告诉我说上帝改了心意了，上帝叫你吃饭，上帝叫你喝水。可是圣经里面很明确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是宽哄他啊，宽哄他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老先知提供的是彻彻底底的人工真相，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是虚假的，是恶毒的，是满足自己需要的，他就是要害他 因为他不喜欢，他不爽，因为他觉得说我是老先知，上帝不用我竟然用到这个小先知千里迢迢来，他很不爽，你叫我的脸往哪里放，对不对？你现在我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我是先知，现在外面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先知来传达上帝的信息，那就等于说我是不是被上帝抛弃了呢？以后大家还 会不会把我当成是先知呢？你的出现就等于是我就要下台鞠躬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想方设法就要让这个老先让这个新的这个先知要吃苦头。那这小先知后来就因此丧命啊，走在回去的路上就被动物吃掉啊，就被动物吃掉。所以你要知道说在这一整个状况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事项。第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老先知的身份啊。所以大家注意哈，大家注意，我问大家，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常常会有错误回答的问题。我问大家，在圣经里面是真先知比较多还是假先知比较多？假先知多，对吧？圣经里面假先知是远远多过真先知的。那大家不要想说假先知比真先知多得多得多。真先知你数都数得过来。你数都数得过来。假先知你数都数不过来。那我再问大家，是真先知受欢迎还是假先知受欢迎？假先知受欢迎，真先知没有什么好结局的，没有什么好结果。那以赛亚呀、耶利米呀、以西结呀，对吧？是通通没有什么好结果。可是假先知呢？升官、发财、加官、进爵，这是历史里面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哈，就你不要被这个称呼给迷惑了啊，不要被这些称呼给迷惑了。你要知道说，这不是所有说自己是先知的人的都是先知，不是说自己是属神的人他都是属神的。换句话来说，作为基督徒你也要小心，不是所有说你是基督徒的人他都是基督徒。所以当你听到某一些信息的时候，或者当你听到某一种特别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学会去争辩它，去分辨它，去分辨这个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这个小先知他最大的这个错误就是他手上明明有第一手的信息，你知道吗？对不对？他手上有第一手的信息，这种信息从哪里来？是神给他的。对不对？神跟他说的很清楚，说你要什么，你不能够在那里吃饭，不能够在那里吃饭，这个喝水，你不要从原路回去。这第一手很清晰、很清楚的信息，可是他把这个第一手的信息给什么？给丢掉了。他接受了第二手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人转述的，有人告诉他说：“哦，上帝又告诉我说。”你可以吃饭，你可以喝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回去找第一手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我们读圣经，我们在读第几手的信息？第一手的。你今天听讲到是第几手的信息？第二手，对吧？所以如果我让你去选，你要知道说读圣经比听到要更加重要，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你很容易会被虚假的、错误的、别有用心的第二手的信息带到坑里面去。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喜欢读圣经，但是喜欢听到，喜欢听到，就听各种各样的，就喜欢听各种各样第二手的这个信息。可是他从来不读圣经啊，所以呢，听什么就是什么啊，听来以后脑子里也不会想说，哎，真的是这样子吗？事实是这样吗？上帝真的这样说过吗？他不在意的，他不在意的。只要是你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人，他都听。可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你没办法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而且呢，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假先知很好分辨，很容易一眼就可以看穿，不是这样子的。你们想到魔鬼，你会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只要你闭上眼睛，我问你今天说，你闭上眼睛你就想想魔鬼，我们在脑子里想到是什么？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对吗？我问你说魔鬼是什么样子的，你大概都会是这样想，是吗？头上长角啊，嘴里面露牙，后面再加个尾巴，对吧？一看上去就是黑暗的，就是邪恶的，就让人恐惧的。你一看见你就知道说，哦，好可怕，我要离他远一点。圣经是这样说的吗？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魔鬼一定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今天看见他，他一定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子的啊，这是狼啊，这是狼啊，你不要被他诱惑了，他是狼啊，他只是在羊群里面披着什么？披着羊皮。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说我怎么容易会被骗，你很容易会被骗。你很容易会被骗，因为你想想嘛，如果哪一天这样的人来到你生命当中，你不觉得说，哦，我这个当然要听嘛，对不对？身上长翅膀，我怎么不听呢？所以圣经说了很清楚，说那些假使徒行事诡诈，装成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专做，就像刚刚 Anna 说的，光明的天使。他来的时候不是带着一片黑暗来的，他带着一片光明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哈，就是说人他会给你虚假的信息，而这些虚假的信息他都会说是谁告诉他的，是上帝告诉他，而他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到哪里去，是要把你带到坑里面去。说马太福音第7章第15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藏暴的狼。你我能看见的是什么？是外面。你能看得见它里面吗？你看不见，所以你会容易受骗。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干嘛？显大神迹大骑士，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知道哈，人造的真相啊，人造的真相，我们一定要注意人造的真相。今天我们在一个信息很发达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各种各样的这个讲道，你在 YouTube 上里面那讲道多得不得了，但是你要学会用第一手的信息去分辨第二手的信息，你就能够知道说哪些信息是人造的信息，哪些信息是人造的信息。我曾经听过一篇道，这篇道讲那个十个童女，他怎么讲呢？那个传道人想钱想疯了，就说那五个愚拙的为什么没有油？因为他不奉献。因为他不奉献，所以他没有油。你如果不奉献，你就什么？你就被关在门外。我听到的传道人讲的，又有人来问我，说詹姆斯这讲的对吗？我说这东西你怎么问我？你自己去看看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不可能的这些事情，对不对？哪有恐吓人去奉献？给的心甘乐意的是上帝所喜悦的。那这个人给你吓得全身发抖，就是这个天主教花钱买赎罪券不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道理？可是有人就是这样讲呢。出于什么？出于他自己的目的，出于他自己的这个想法，人造的信息给了你一个人造的真相，要把你带到坑里面去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人造。 第二个，第二个被扭曲的，被扭曲的。这个在台湾叫什么？也叫高露洁吗？这个牌子的牙膏。问大家，你听到这个广告语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想法是说，80%的人都认，80%的专业人士、牙医都认为高露洁是所有牙膏当中最好的牙膏，对吗？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广告语他用了差不多10年，最后呢，被英国政府严令他不可以再用这样的广告语。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陷阱。这个信息被加工过，被扭曲过。他没有撒谎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家公司他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有超过80%的牙医推荐了高露洁，没有错，他没有说谎，他没有说。你如果问他说你们做虚假宣传，你们这个，他只是没有告诉你全部事实的真相，他刻意给了你，让产生错觉，让你觉得说高露洁是世界上最好的牙膏，可是事实并不是。因为当他去做这个，当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把市面上能买得到的所有的这个牙膏全部都拿过去，放到牙医的诊所里面，然后给了牙医一张表格，这个表格上面是可牙医是可以选择任何多种的牙膏来作为推荐的。所以你知道吗？牙医在选高露洁的时候，同时选了佳洁士，同时选了中华牙膏，同时。可是他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他把谁吐出来，把谁拎出来？把高露洁拎出来。那可是他可能有另外一个品牌的牙膏，那个牙医是什么？牙医可能选了另外的牙膏是81%，可是他不说的，那他是一个多选题，你可以随便选，可是他就用了这个来做广告词，美国政府拿他一点办法。为什么？他撒谎了吗？没有。你这个概念是谁建立起来的？你自己建立起来的，你被这句话迷惑掉了，所以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那你就觉得说牙医嘛，专业人士80%都说好，那他肯定就说好，对不对？可是这是一个被扭曲的真相，让你产生误解的这个真相。好，一个例子，创世纪第三章说。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对吧？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你注意一下，大家来注意一下，当蛇出现的时候，女人有没有戒心呢？没有戒心的。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朋友，对不对？多么关心你的生活啊！所以他就讲话有艺术的，讲话有艺术。你知道现在我们常常会接到诈骗电话，对不对？我就觉得说我是个大人物，这个只管天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重要包裹在那里。就是你要那有话术的，你去看那些去抓那些诈骗集团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本本，这小本本就告诉你说，如果对方这样回答，你要这样回答，这样对方这样说，你就要这样这个去回应啊，叫做话术啊，讲话的这个方法，讲话的艺术啊，这个话术。那蛇是有话术的啊，他没有说神没有说啊，或者说神神从来没有说过，他用了一个词，什么？神岂是真说，对吧？神岂是真说，就是说我只是问问呐 我只是问问，我没有什么，我不怀疑啊，我只是问问说神岂是真说。然后呢，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这是事实吗？不是，对吧？其他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对不对？然后女人就回答了， 你就觉得说这句话没有什么，又没有什么陷阱啊，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里面，对不对？这个人和颜悦色跟我讲话，我为什么不回答他呢？说哦，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独园当中树的果子我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看女人很清楚啊，女人很清楚，女人知道说吃了会什么，吃了一定会死，对不对？第一手的信息。然后呢，蛇对女人说什么？你们不一定，不一定。你知道吗？人最对我们最大的诱惑就是不一定啊，就是不一定。我如果杀了人，不一定会被发现。你知道，当这个不一定出现在你脑子里的时候，你的胆子就会变大的。如果你知道说我杀了人一定会死，你就不敢这样去做。可是这不一定出现在你脑子里的时候，你会变大，你的胆子会变大。我去拉斯维加斯，不一定输，对吧？不一定输，虽然很实实在在，人家都告诉你说十赌九输，你就觉得说我就是那一个不输的。对不对？十赌九输嘛，九个输嘛，我不一定输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去了，你就去了。这不一定神可怕，不一定会让你胆子变大。所以这蛇对女人说不一定，然后你看那什么，你看那个女人胆子马上就变大了，对不对？不一定死啊。然后说，哎，你要知道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同蛇如同神能够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胆子就变大了，女人就去观察了，女人就去看了，女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果子原来这么可爱，原来这么愿的这个眼目，所以她就去吃了啊，不单单吃了，还给她丈夫也吃了。这个就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世界上最可怕的谎言是什么？是99句真话之后的那一句。一个人如果满嘴都是谎话不可怕的，可怕的是他讲99句真话最后跟你来一句。那一句很要命的。这世界上最可怕的真理是一半的真理，一半的真理，他只有一半，因为他们都具有更强大的欺骗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哈，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例子，说那个巫鬼啊，那耶稣去赶逐那个巫鬼，巫鬼出来啊，巫鬼出来以后有对话，然后耶稣严严的去命令他们不准把这句话，不准把这件事情什么宣扬出去。你会觉得说，哎，鬼能够给耶稣做见证，不是很好吗？没关系，你不觉得很好吗？连鬼都给耶稣做见证，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耶稣不让他呢？为什么耶稣不让这些巫鬼来给他做见证？你要知道，如果这些巫鬼成见证人，他很可能跟你讲99句真话，最后跟你来一句什么？来一句假话。巫鬼本身就是与神作对的，他讲99句真话都不是真心的，最后那句假话才是什么？才是真心的。而你很容易会被骗，你很容易会被骗。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哈。我们活在一个很多很多东西都被扭曲的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都被扭曲的世界里面，有人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就是讲一半，就是讲一半，他不跟你讲完整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所以你就要特别去小心。而且有人要把，如果我们要把圣经强行把它拆开，说圣经分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时代啊，旧约是什么时代，新约是什么时代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第三，被操纵的影响啊，有人工的，有扭曲的。还有什么？还有被操纵。给大家看一张图片，看到这张图片，你会想，这是一个美国士兵的一个装扮，手上拿着枪，这应该是一个伊拉克人，他抓着他的头发，枪顶着他的头， 你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对待这些俘虏好像很残忍，对吧？很残忍。好，第二张，这个人是同一个人，这个呢也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士兵，拿着水壶给他什么？给他喂水。你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就美国大兵好得很，对吗？要给人这个喂水，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相。第一张图片是这里截下来，第二张图片是什么？是这里截下来。这是一个相对完，为什么我们说相对完整？因为这镜头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往回拉的。啊，你在拉回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旁边还会有什么样的人出现，还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可是你要知道说，我为什么会拿这张图片？如果今天有一张报纸，它是亲美的，他会用哪一张图片？如果有一张报纸它是反美的，他会用这张图片。而你看到了，你就觉得说你看到了事实，对吗？照片嘛，对不对？照片嘛，这是拍下来，那就是确切的嘛，有照为证嘛，对不对？可是他没有给你看全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操纵的事实，操纵的真相。我们活在一个有大量信息的这个年代，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所看见、所听见、所接触到的信息，大部分是经过过滤与操纵的。你要很清楚知道，无论你在 YouTube 上看到也好，无论你在 Facebook 上看见也好，无论你在 CNN 上看到也好，无论你在 Fox 上面看到也好，绝大部分的信息都是经过过滤，都是经过操纵。你在微信上看到也好，你在 LINE 上面看到也好，都有过滤，都有操纵。而我们呢，以为自己没看到了没有经过过滤跟操纵的信息。照片可以剪辑，影片可以修改，文章需要先审查，所有呈现在你面前的是很多人或者别人希望你看到的真相与事实。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你一定要清楚，你一定要清楚，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觉得说我在美国好像很自由很开放，你看见的是很多人希望你看到的。你去 Fox 里面看到的是 Fox 电视台希望你看到，你去 CNN 电视台是 CNN 希望你看到。你们在台湾，你们很清楚就知道说，我在这电视台里面看到的都是我喜欢看到的，对不对？蓝的就是蓝的，绿的就是绿的，是不是？蓝的我就让你看蓝的，绿的我就让你看绿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就都过滤过，都过滤过，都有操纵，都有操纵。我们看到的是别人希望你看到的事实，所以真相的事实，不要让别人帮你发掘，有时候是你需要你自己花点时间去发现。举一个例子，我们上个星期曾经讲过，亚哈去买拿伯的葡萄园，对吧？我们讲到说，买到不等于，得到，对吧？你买到了，你还把自己卖掉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再去看这个事件的另外一个细节，说这个葡萄园是怎么样买到的呢？是耶洗别就看见亚哈，耶洗别就是亚哈的王后了，看见这个亚哈闷闷不乐，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呢？亚哈说，我这个就是买不到那个葡萄园，我心里面觉得很郁闷。那耶洗别说，这是一件小事，你交给我来。所以耶洗别就干嘛？耶洗别就去写信给拿伯同城的长老贵胄，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些在这座城里面德高望重的人， 信里面写着什么呢？信里面写的就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说他们宣告禁食，然后呢把拿伯请过来。他们把拿伯请过来的时候呢，他们事先两个匪徒啊，两个匪徒，然后就当着拿伯的面，当着大家的面做见证去告拿伯，说拿伯什么？说拿伯绑毒神和王了。于是呢，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了。所以拿伯是因为什么死的？拿伯是因为绑毒神和王死的。这个是当时民众所接受到的真相，对吗？那如果你当时在，你在这个城里面，你没人问你说拿伯为什么死啊，你会说什么？你说拿伯因为绑毒上帝，因为绑毒王，所以呢他死了。这是真相吗？不是。真相在哪里？真相在这一封耶洗别的信啊，耶洗别的信。所以看这整个事件，就在这整个事件里面知道真相的人其实很少，对吧？长老、贵胄两个匪徒，拿伯是谁杀的啊？拿伯是谁？拿伯是不是长老、贵胄与两个匪徒杀的？不是。拿伯是谁杀的？拿伯是你们杀的。谁丢石头？长老有没有丢石头？贵胄有没有丢石头？匪徒有没有丢石头？没有。谁丢石头？我们丢石头啊，我们都石头。他们没有，他们手上没有拿伯的血。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大家就说哦，我们大家把他杀死了，对不对？可是这些人为什么会去杀拿伯？因为他们接受到的是什么？是被操纵的信息。匪徒是买来的，见证是假的，宣判只是一个形式啊。可是呢，这民众的情绪被挑动起来，拿石头就打死了拿伯。当他们去打死拿伯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都做的是一件对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打比方来说，你去冲击国会大厦的时候，石头是谁丢的？是我们的总统丢的吗？我们的总统说回家吧，回家吧，对不对？石头你们来丢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去想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不是，我不是在说我什么政治立场哈，我只是说你去任何一个领袖的时候，你要看到他里面的这个危险性，你要看到说他所提供给你的信息很多是经过过滤的，很多是操纵过的，而你不要被他所操纵，你不要被他所欺骗。这个你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类似的这个信息，类似这样的信息。对，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回到我们自己的操练上，回到操练上，第一个回到第一手的信息，在属灵上，我们回到第一手的信息，就是回到哪里？就是回到圣经里面。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回到第一手的信息，就是你要回到源头，对吧？你看到今天有一个消息说某某某某人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努力去找，你要看看能不能找到出处，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去说的。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去写文章的时候，你要做注脚的时候，有价值的注脚都是第一手的注脚。你如果说某某人说某某人说过什么话，这种东西没什么价值，因为你不知道这话是从哪里来，除非是你回到说真的那个人写了一本书，讲了这句话，在哪一年出版的，第几页，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你回去再找，这叫第一手的这个信息。我们在 COVID-19 的时候听到很多第二手、第三手的信息，对吧？说哦，某某某某刚刚开始的时候说，某某这个超市有 COVID-19 了，结果所有人都不去了，到后来发现这消息是另外一个超市发布，对吗？这是什么？你拿到的是第二手的信息，虚假的这个信息。从属灵的层面来说，我们就回到第一手的信息。从现实生活当中来说，我们要找到这件事情的源头是不是就真的 是这样子。第二，避免过度解读，避免过度解读。所谓的避免过度解读，就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会有一个错觉啊，因为常常有人会听到，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讲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对吗？这是圣经里的一句原话。可是这个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个经意是从哪里来的？经意是从哪里来的？经意是要从字句里面来的。可是今天你知道吗？很多人去读圣经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字句就有经意。就是说 我自己深有体会啊，因为写文章，对不对？你写文章就有人来读。我有时候就有一些读者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整个人都是懵的。为什么整个人都是懵的？因为我这篇文章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就是能够读出这样的意思。那他读出这样的意思，他说自己读出了什么经意。你说那你是要被气得吐血了。那我想说，上帝这个圣经有多少人读出上帝根本就没有的意思啊？有无数的啊，有无数，就是你不知道他扯到哪里去。这样类比，那样类比，就这个经意就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字句，所以这就很危险，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经意是从字句里面来的，它是有根基的，它至少不能够脱离这个范围，对不对？上帝讲的这句话，那这句话要怎么样去解释？可是如果这个字句如果没了的话，你就是全自由的，你想怎么解释你就怎么解释，你想怎么解读你就怎么解读，这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听到这种看让你听上去很有意思的这个解释的时候，你要回去看看圣经，你要想想说真的是这样吗？第三，不要把脑子交出去，不要把脑子交出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容易就把脑子交出去，就交给别人替我们思考，对吧？我买什么股票，我请这个专家替我来做这个决定哈。我这个要选什么专业，我请另外一个专家来帮我去做这个决定哈。我要去哪里去找新的工作，我再请这一个专家来替我来去做决定。我们把脑子交给别人，然后让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脑子不要交出去。我觉得其他交出去还可以，你说把钱交出去或者把什么东西交出去还可以，脑子交出去了这很麻烦，所以脑子不能给。第四啊，加强阅读理解思考啊，你去看一篇新闻，你看一篇文章的时候，你要读懂它的意思，明白它的意思，要去理解它，要去思考它。那同样圣经也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一句话，如果你不想在这个时代里面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什么？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不要盲人骑瞎马，神的话是光，神的话是灯。回到圣经里面，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其实有智慧，圣经里面有我们人生最大的智慧。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其实你看这些例子，其实你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都可以有很好的属灵的应用的啊。所以求神能够用他的真理，用从神那里而来的真理带领我们去寻找这个真相啊。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是行在亮光当中，才不会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所以愿神能够祝福，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能力，也给我们有随时随地能够有引导，让我们行在光中，行在神的亮光。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